大家早，
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禅缘基督序哈。我们上节课讲到这个禅缘基督序呢，第六章啊哈，这个推穷迷雾始终啊，我们说有六段呢、啊。这个第六段就讲到无闻对堪呢、啊，详及所居所行呢、啊，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呢是在第五段。生灭门显凡圣二相这一节里面讲到凡圣的各十重的位次，讲完这个第五段凡圣各十重位次以后呢，宗明大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前面所说的凡圣十重的位次呢，来什么来检视每个人每个佛弟子自己修行所居，就修行你自己的位置在这凡圣十重里面在哪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那这是第六节图文对刊的这一个主旨。那么在图文对刊这里面呢的第五小节第六小节就提到了自己行造自己能不能够修行在这个无心的这个问题。那么他首先提到就我们应该要在生活中间呢来用功，那么生活中间用功呢，那么用的功的尺寸用功的标准呢，就是要到达无心的层次啊。所以呢就是提出了这个就修行呢 也就是说我们上节课讲到，就是说宗密大师根据这个修行呢要无心的这个思想啊，要达到无心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了解这个无心这个问题以后呢，于是我们在前两节课我们就对这个无心呢，这个宗密大师提出这个无心的修行的这个标准呢、啊、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加以探讨。首先呢我们提出了这个无心在禅宗的思想理论里面的这个地位，我们就提出了禅宗的三个纲领，一心为宗，即心是佛，无心是道的三个纲领。那么在这三个纲领里面呢，这个无心是道，也就是说禅宗的修道禅宗的修行的理论呢，就是以无心来贯穿整个禅的一个修行，透过无心而到达的即心是佛的这个禅的境界。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根据祖师的语录呢，我们来看看禅宗的祖师是怎么样的诠释，怎么样的啊说明这个无心，对无心的这个观点是怎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提出了祖师的一些语录，那么我们把这些语录呢啊三四十条呢归纳成为六段啊，我们呢来分析，从由浅入深呢，我们从六个层次来分析禅宗祖师对无心的这个见解，无心的这种的认知，无心的这种的修行的这个次第。好，这是我们前两节课讲的部分呢，我们再把它接起来。我们来看下面呢，这个六个层次我们讲过了。第一个无心，就是无心者无烦恼虚妄执取之心。来，我们来看这个引文哈。第一个临济禅师的语录是说：生死海里沉浮，烦恼由心故有，无心烦恼何居？不老分别取向，自然得道虚。这句话呢，就是说啊，说我们在生死中间流浪啊，轮回呢，啊，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烦恼。烦恼是在哪里呢？烦恼是在由心故有。那如果烦恼是依托在心上，那么如果没有心的话，烦恼就没有寄托了。所以无心烦恼何居，假设无心的话，烦恼就没有了寄托之处。居这个居呢，就当成是寄托的依止的这个意思来说。 那么不劳分别取向者，那么就不需要去用心的去运心分别，那么自然呢，只要无心就能够得到。所以这边的无心呢，是从无烦恼而说的。这边所说的无心的无，无的对象是指烦恼。好，我们来看这个很轻，我们再看下面哈。黄檗禅师晚年录说的，说见明云，就是维摩诘经说，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治愈其心，然后调伏。所以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狱六道修罗尽由心造。如今但学无心，顿习诸缘，莫生妄想分别，无人无我，无贪嗔，无正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性自本来清净，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这一段呢，他讲到说啊，佛呢这个教化有情，教化众生呢、啊、这个我们的有情的心像猴子一样的蹦蹦跳跳，那么所以用很多的佛法的法门呢，来调伏我们的这种种的像猿猴，很多猿猴攀爬的这种心。所以说呢，心起呢则法生，法心灭呢则法灭。所以一切宇宙的万法都是由我们的心，乃至六道的境界都是由心造。所以呢，他说如今但学无心，所以呢现在我们修学的前面呢，尽由心造，这以前是讲到宇宙一切的万法由我们的心所现，所以呢现在要学无心呢，顿习诸缘，莫生妄想，不要生妄想分别，无人无我，无贪嗔，无正爱，无胜负。所以呢这边所讲的贪嗔正爱胜负，除却如许多种妄想，这就是什么，就是烦恼妄想，还有前面讲的妄想分别，顿习诸缘。这个诸缘呢，就是指的种种的分别攀缘。所以呢，这个黄檗禅师的这一段话，基本上也是从妄想分别烦恼相来说所无的对象啊，所无对象。好，我们来看第三条。上节课我讲过，这个中进路，这个路的意思呢，是永弥延寿大师汇集了他所收集到的祖师的以及经典的意思。所以中进录里面永弥大师很谦虚的说，这一本录一百卷里面没有我的意思，我不敢讲我说有什么我的看法，不是，都是祖师的意思。当然呢、啊、当然他是客气话，他还是有很多他的想法，可是呢也可以说我们从中进录引出来的这些理论呢，可以当成是宋以前，也主要是唐，因为唐到五代，五代只有几十年嘛哈。那么永弥延寿大师是五代末宋初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把永弥延寿的这个中进录看成是宋以前各家祖师的杂集，也就是说中进录所引出来的话呢，可以当成是宋以前祖师的综合的各家的说法的综合性来看，这样子一个资料啊，而不要把它当成是永弥延寿一家之说，那么这样子就会比较宽阔的去认知这个中进录的价值跟地位啊，所以这点呢要跟各位提一下啊。所以各位看到引出了很多的中进录的说法呢，不要认为说都是永弥延寿，也不是的， 基本上多半都是呢宋以前的祖师们的见解啊，这样看呢就会比较清楚了，只是没有办法说明哪一个祖师而已啊，没有办法啊。好，我们看这一段哈，中间的就说，又无心约教有两种，一者成赞令无，二者当体是无。成赞令无者，则是色念安禅，捐消绝观，虚静静虑，见之微细。当体是无者，则直了无声，一念起出不可得故。今云一念出起呢，无有出相，是真护念。这里面呢，他解释无心呢，从经典上说有两种无心，一种成赞令无，就是说呢，所谓成赞令无呢，就是呢，这个成赞就是清澈，清澈无形的意思啊，清澈啊，没有什么波纹，就是没有形体的意思。那么这个澄澈令无，就清澈。没有形体的这个澄澈呢，把它转成动词用，就是呢，就是把它消融到无形无相，使它没有，本来是有的，有形有相的，然后用澄湛的功夫使它消融到无形无相无体的无的状态，叫成赞令无。那么第二，当体是无呢，是去体会到所有的念想当体自然的就没有啊。所以成赞令无者，就是我们用一种止观的功夫，这个成就是用止观的功夫使它观想到没有，或是把它止息到清澈无形无体的状态呢，则是摄念安禅。摄念就是收摄自己的妄念，把心极静下来叫安禅。那么捐消绝观，这个绝观就是妄想，是一种念想。捐消都是什么呢，就是消除啊，把它舍弃的意思。虚静静虑，这个虚跟静呢，也是一种极静的意思。静跟虑呢，静就是我们的胸啊，胸，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胸嘛，对不对啊？就代表我们的心胸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的心的那个心中的心的意思。那么虑呢，也是一种思维，就是我们的心思想虑的意思啊。所以虚静是一种极静的意思。那么精跟律呢，是代表我们的念想思维，所以也就是极尽我们的念想思维。见之微细，所以捐消绝观，虚精尽律呢，这两句话都是用两个动词，捐消虚尽，然后对的两种妄想绝观静虑。那么所以它是用两个动词来消除这个妄想的这个意涵。所以呢，从粗浊重的妄想消除到细啊轻啊这个幽微的妄想，一直的渐渐由粗至细。由粗至细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烦恼跟执取虚妄心。那么当体是无的话呢，也是指这个什么呢，一切我们的妄想呢当下极静，也是指这个妄想呢无体。不过呢，成赞令无是指有妄想而让它渐渐的消融。那么当体是无，是体妄想本空而令无，所以两个都是令无，无心，可是呢基本上是对妄想的本质的认知的不同啊，一个是有妄想，一个是妄想本空。好，这个不管是如何，我们从这个成赞令无的立场来看， 所成所占令无的对象，就是指烦恼以及妄执的这个虚妄的心。所以呢，这也是指无心者无烦恼妄执之心。我们下面好，我们看第四条，中进度说：此真心无性，不觉而起妄事之心，遂以此真心妙性逐妄轮回，与毕竟同中成就净义。一向执此妄心，能圆成寻悟，背道为真，则是令习其圆律妄心。若不起妄心，则能顺觉。所以云无心是道，亦云命心合道。前面这一段呢是由真起妄，好，我们看后面这一段的时候，一向执此妄心呢，能圆成寻悟啊。他这边讲的就是说，由真起妄以后，这个妄心就那么去取尽寻悟，就是逐这个什么，逐这个虚妄的外在的境界。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修行呢，就是什么，要干什么呢？则是令习其圆律妄心，令不起妄心，则能顺觉。所以云无心是道，亦云命心合道。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中进度这一边他的一个解释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这个无心是道呢，就是要让这一个圆律的虚妄心，这个圆律的虚妄心就是指的嘛，指着我们的意识分别心啊。那么意识分别心呢，当然本身在这边所讲的圆律妄心的话呢，它是意识心啊，是意识心。只不过这个意识心呢，是念念攀缘，念念分别。所以这边呢，重点比较放在什么呢？分别执取上面啊，由分别执取，有我有人，有人我而起贪嗔烦恼之心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这一条里面，它其实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意识的分别心啊，意识的分别心呢，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什么？是人我之心啊。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就是爱憎之心。这三个层次啊，啊，这三个层次在十二缘起里面呢，等到我们会去讲，就代表什么？代表的十二缘起里面什么？就触之、啊、受之、爱之，这三之其实代表的就是三之啊。我们说这个圆律妄取，令习其圆律妄心呢，若不起妄心，这个妄心就指的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的触之的根尘是三合。那么消融了这个妄心，就是什么？这个分别心呢，则能顺觉，那么就能够随顺觉性，就能够向上呢，进入到这个，也就是根尘消解了。所以他说这就是无心是道。所以这一段话，中进度这一段话，其实他就是解释这个无心是道的这个概念啊。好，我们来看下面《顿悟入道要门论》里面讲的哈，所言一切处无心者，无正爱心。是言正爱者呢，见好事不起爱心，即名无爱心也；见恶事不起正心，即名无正心也。《顿悟入道要门》这两句话呢，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就是对于境界起这种正爱之心，这就是三毒的烦恼心，在十二缘起里面属于什么？爱这一支的。爱这一支，那么正爱的根源在什么呢？是我。正爱的上面就是什么？就是受，因为有受才有我。受呢是我的什么？我的升起处。所以呢，啊，这个无正爱心呢，这也是属于无心者呢，无正爱烦恼执取心也。好，这以上呢，我们五段呢。就是讲到，就是祖师在讲到这个 所谓无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比较粗浅的，从一般的凡夫的最粗浅的这种所谓的三毒贪嗔的烦恼心开始说起，再进一步到人我的，到所谓的意识分别执取攀缘境界的这个什么意识分别心，这都是属于无烦恼执取之心。好，这是第一种无心，这是比较浅的部分。好，我们这一段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大家继续看哈。我们说这个无心的，我们引了六段的文字的，我们看第二段哈。第二段就是呢，无心者推此心呢无形无处，就是呢我们去无这个心呢，把这一个无烦恼无妄取的心把它无掉以后，我们来看这个心呢有没有呢，这个心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形体，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它安住，我们可以找不到。在推此心无形无处最有代表性的最具权威的，就是达摩祖师跟他的弟子慧可的这一段对话。达摩祖师从广州上岸，南印度泛海到广州，上岸以后到了南京见梁武帝，梁武帝对话以后话不投机，一苇渡江到了嵩山面壁。慧可神光禅师呢去见达摩祖师立雪三昼夜呢，达摩问他说你来找我干什么，慧可说我心不安，求祖师给我安心。达摩说拿心来我替你安。慧可禅师说密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说我已入安心境。这是最有名的一段话，这个话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个就是说明的我们的心呢、无形无体无处。那么在这边呢，在圆悟佛果禅师在北宋末临济中的最有代表性的圆悟禅师呢，在他语录里面呢引了这一段公案，引了这种，而且说明了这个心呢是什么呢，是无心。所以他也说到说呢，他说我们现在大家会讲话啦，那么怎么叫做无心呢，如果你不能够体会到现前当下这个会说话会看东西会动作这个心是无心的话，那么你修道呢就很难找一个入口处。所以他就举着这个二祖慧可无心的这一段公案。好，这是第一条。第二个我们来看中经录哈，说夫心源本净毕竟无数，非一非二，无色无相，非偏非圆，虽复觉知亦无觉知啊。若念未念思云简心毕竟颇得。他说心，我们的心呢、推究心的源头处本来清净无形无相，无为无数，无为就是没有任何的生灭的形体，无数呢这个数是指什么，数是指形象的意思啊，形象样子叫数。非一非，也不是一也不是一，二就是一，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无色无相，非偏非圆，这四句话无为无数，这个无也是非的意思啊。两个无，两句无，两句非，都是在说明了一个无形无处的一个概念，非片非圆，虽复觉知亦无觉知啊。他说他有知，可是没，也没有知，也没有知的形体可知。若念未念呢，四蕴简性比的。下面这个四蕴呢，什么叫四蕴？就是身、住、意、灭，叫四蕴。啊，叫四蕴简心呢、就身住意灭。这个身住意灭呢，就是所有万法的一个 基本形态，所有宇宙一切万法最根本的一个样子，它就是生住一灭，就是四蕴啊，就生住一灭啊。我们来看这个心的生住一灭是什么呢？发觉到其实它连生住一灭都不可得，你要去找这个心念的身相、住相、意相、灭相呢，都找不到。刚刚讲到生住意灭是什么呢？是所有宇宙万法最基本的形态。那么连这个最基本的形态你都找不到心的形象的话，那么这个心就根本找不到了。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一句话啊，我们呢其他还有讲到心的怎么样怎么样无形，我们就不谈，就我们就看这段话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段话就彻彻底底的告诉我们心没有形象。尤其是这个什么四蕴简心毕竟可得的话呢，最是什么呢？有力，非常有力量。你认为心有生住一灭，那么你去检查，你去检查看看，你自己去观察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没有。好，请看第三条啊，说无心者，也是中进路的无心者呢，知初起时即无初相，不待后念更灭，以正生一念之时呢，毕竟不可得故。这一段话呢，可以说是上一段话在进一步的细微的分析这个四蕴的这个概念。说无心者呢，知初起时，就是呢生相，那么生相呢即无初相，就没有生相，不用到后念更灭呢，它就没有，不用灭它，它自然无体。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心有两种，一种是承载念物，一种什么？一种是当体是无，对不对？这就是当体是无，生相当下它就没有个生的心体，不用到灭它，它就没有。这就是当体是无的概念，不待后念更灭，以正生一念之时呢，毕竟不可得。就是生的那一念，正生出现。就是我们刚才不是生住意灭吗？出生的这一个生，这一念都不可得，毕竟不可得故。所以呢，这两段话各位注意一下，就这一段话呢，第三条呢，把它看成是第二条对于四蕴简析的分析，这样就会很清楚了。好，我们下面看无心论的这段话。无心论是从85册后来从敦煌的这个残卷里面呢收录出来的啊，这边有一个无心论哈。他说问曰呢，怎么样若为，就怎么样能够得知是无心呢？那说你但仔细看看，反观你的内心看看呢，心是什么相貌，其心复可得是心不是心。那么你这个心呢，怎么样的拿到可以得到它，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心呢？为父在内，为父在外，为父在中间，如三处推求密心了不可得，乃至一切处求密不可得，当自己是无心。就是说你呢去看看你这个心的话，你它在内还在外还是在中间，乃至到一切处推求你都找不到啊，这个就是无处。前面重点是无形，这边讲的无处，前面呢中进路讲的无四蕴简心呢，前面讲到无为无数非一非，无色无相非偏非缘呢，这也是讲到无形无相。那么这个无心论里面讲的就是无处，没有个处所啊，没有处所啊。好，我们再看哈，这个中进路这个他引这个智者大师，就是中进路里面他这一段他有讲到他是引什么人的话，这一段话就是智者大师，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智者大师的话。说智者大师以陈宣帝书云，就是智者大师给陈宣帝啊书，给他一封信说呢，夫学道之法必须先是根源，求道由心呢，又须是心之体性， 分明惑，功业可成，一了千明，一迷万惑。这一段话主要讲到，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要先从根本处、源头处来做起。那么什么是根本处呢？就是心。心为道源功德母，你这不是心为道源吗？心，心是所有一切的根源。所以我们要求道呢，要从心中去求。那么怎么样求呢？就是要去明心。所以道者明心也，修行就是要去明心，要去见心，要去了达此心。所以呢，说又需四心之明体，四心之体就是明心的意思，四心就是去了知心，明的明了心。那么分明惑要什么？要了解心的体性呢？没有疑惑，没有非常清楚的了知的，就没有疑惑了，那么就道业可成了，就可以成道，一了千明，了了以后就明白。如果迷惑呢，就什么都不了解了。也就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是智者大师告诉陈宣帝说，修道者明心也的一个意思啊。修道就是要明心。那心怎么样呢？心怎么样？说心无形象，内外不拘啊。这两句话就把前面的无形无处全部讲到了。所以呢，智者大师不愧于是智者大师啊，两句话就把前面的几段文字全部都含摄起来了。所以心无形象，内外不拘，就是前面中进路的啊，心什么呢？他在前面讲到说，心原本净，无为无处，非非无色无形，非偏非圆，四蕴简熏，毕竟颇得。还有这个无心论里面所讲的啊，心在内在外在中间，三处推求觅心了不可得，把这两句话可以做了一个综合，叫心无形象，这是中进路前面的一句话，内外不拘是无心论这一句话。所以呢，心本来没有形象，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心呢？静起心生，静亡心灭。心之起是因为有静的相伴，那为什么会有静呢？因为法尔如是，法尔如是，我们的心升起的时候就自然的分成见相二分，见相二分就是能所二取，也就是心静，也就是根尘。静起心生，静亡心灭，这个问题呢，他没有再深入去探讨，我是提一下告诉各位，这个静起心生，静亡心灭这个问题，必须要用十二缘起的理论、明摄这一支思想去解释它，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也就是说，静起心生，静亡心灭的这个问题呢，还没有解决，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用这个问题来说明了这个静跟心的一个关系。心的起是由静起的，把心的升起跟静做一个关联。所以摄大心广，摄小心微，就是说明了静心由静起的这个概念。乃至知心空寂，即入空寂法门；知心无复，即入解脱法门；知心无相，即入无相法门；无觉无心，即入真如法门。若能知心如是者，即入智慧法门。所以这一段讲的就是说，心呐，其实呢，没有一个实在的形体。你能够了解你的心，你就能够解脱，能够超越，最后能够证得真如。那么心会有什么会起呢？是因为静，所以最后还是必须要能够心空静空。那么心怎么样的跟静能够双空呢？就是所谓的静智双明，静是双明，或者是圆观俱静呢？这个我们呢 在其他课程里面都有常常提到啊。好，这是我们讲到智大师讲到这个心无形象这一段哈。我们再看下面的黄檗禅师传心法要怎么说，无心者无切心也，如如肢体呢，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晒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这个黄檗禅师讲这个无心呢，他说无心是没有一切的心，没有一切的分别。这个心呢，心体如如，他用两个比喻来形容这个心。从我们的内在的心体讲，像木头石头一样，没有任何的动摇啊，没有任何的生灭相。外面像虚空一样的呢，无障碍啊，不塞不碍。也就是呢，他用木石用虚空来形容这个心呢、主要在形容这个心的什么呢，无形体的一个概念。所以最后他就想到，没有能所，没有方所，没有相貌，没有得失，没有来去，这一切呢不动。黄檗禅这段心讲这个地方，看下面啊，第七条我们看啊，第景德禅宗这一条说啊，师曰呢，我问汝，有心心作何行断？曰心无体断，曰既无体断，即是本来无心。这段更明白啊，就是说问这个弟子说，你说有心心作什么体断？心所谓体断就是什么样的什么样子的意思？心没有样子，没有样子就是没有心吗？啊，就很清楚啊。我们前面引的哈，这个七条哈。传灯录了哈，传心法要中进录无心论，啊，这个圆悟禅师的语录等等啊，这几本书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心，祖师对于这个无心的解释就是呢，从心没有形体、没有处所，来说这个无心的这个概念啊，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我们讲到无心者呢，就是净空，啊，前面呢，我们前面在这个智者大师与成仙弟书里面就讲到说，心无形象，内外不拘了，那么心怎么会起呢？就是说，静起心起，静亡心蒙，也就是说，心它的对应处心。没有形象，那为什么会起呢？是因为由静而生的。所以呢，无心就是前提，就是静必须是空，静空以后心自然无啊。好，我们看下面这条中进录这一条，第一条说云何为一法？所谓无念也。菩萨得无念者，观一切法皆悉无形。天子我今成佛，有此一行，得成无上正真者。所以呢，一切法都无形体，就是呢。净空的意思，一切法本来无形。这一边讲无念呢，就是从了知观一切法无形，就是净空的意思。一切法无形就是净，无形就是空。所以呢，无念就是因为了达一切净空，由这个无念一行来成佛，成无上正等。所以可以知道。我们是讲过说无念就是无心了、所以无心无念这是成佛的一个很重要一条路啊，是唯一的真正路。我们看第二条也是中进路，说当知但有心分别作解之处，即是虚妄，犹如梦中，若未全觉，所见千毫亦犹是梦中事。但得无心即同觉后觉诸境界，但有一微尘可作修正不实，俱不离三界梦中所见。这一边讲到说哈，所有分别呢，有心有分别，作解就是去思维、分析，这都是虚妄，像梦中的，好像没有觉悟一样。所见千毫，所有看到的一切的任何一个一丝丝都是梦中不真实的。所以呢，但得无心即同觉后，就如果能够无心以后，就像开悟了以后呢，一切境界都没有一样的。但有 只要有一微尘可作修正，不是一解除，就是只要你存有一点点的可修可证的话，那么都不离开梦中所行，就是要无心无到彻底处啊。因为一切法都是空的，所得一切没有所得，所得的一切都是虚妄。我们看第三条，空心净诵说，法性本空寂，无取亦无见，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无取即无尽，无见即无心呢？啊，这边也是从这什么呢？从无心无尽啊，从法性本空寂，一切法本来空寂，你没有可取的对象，也没有所见的对象，就是法性本空寂啊。无取呢，是因为没有境界啊，无见呢即无心啊。好，我们看下面第四条是中进录讲说，灭言经寂云，这个中进录隐灭，其实这是灭言经的说法啊。灭，我们看灭言经怎么说，说一切诸世间譬如岩石焰，这些就是这个世间而言啊。这个世间的话，就一切的境界什么，好像是这个热的时候那个水汽一样的，以诸不是相，无而妄别。那么我们是本来没有的，我们分别是有，觉因所觉生呢。这个我们的心呢，觉是心呢，因为境所觉是境界，我们的心因为境界而生起，所觉亦能觉，那个境也一心起，这两个是相互一带的，所以离一则无二，所觉是境，能觉是心啊，所以一个是心因境有，一个是境因心有，离一则无二，心跟境呢两个是相依相成的，所以离开了一个则另外一个也没有，所以两个都不存在。譬如光共影，好像光跟我们的影子一样的啊，两个一定是相存的，没有光就没有影，没有影就没有光，所以无心也无，事实上没有心也没有境，量即所量事，量就是我们的心，所量事就是境，但意于心都是由意心所出，这个就是见相二分。那么所以呢，我们刚刚在前面呢讲到这个智者大师给陈宣帝的书里面讲到呢，说静起心生，静亡心灭的时候，我们提过这个静是空的，心因为静空呢而无心，因为不取静而无心的话呢，可是问题是心跟静是相依带而有的，所以这边慢慢的我们要留意到，我们要留意到什么呢，就这边所讲的其实心跟境其实它本质是一个，所以呢但依于一心，它的本质它的背后的根源是一个，心境这两个东西呢你可以说它是两个，可是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两个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可是呢只要拆掉了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交如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在别的这个课程里面也讲到，这个交如啊，就讲到名色之相见分能所取这三位一体的关系，这个概念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到心跟境，其他两个是一体，境空跟无心是两个是一体的概念。好，我们看第五段哈，说顿悟道门说，法性空者即一切处无心事，若得一切处无心事，即无有一相可得，何以故呢，为自性空无一相可得，无一相可得即是自相。这边讲的说法性空，一切法体性空即呢就是无切处心，因为呢心跟境是平等的，是一体的，所以一切处无心事即没有一切，即无有一相可得，就没有境，为什么，因为净空所以心空，为自性空无相可得，无相可得即是实相，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净空的心空，心空即净空，他自己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第六段呢，这个六祖法宝坛经里面讲的说，黄文是说啊，就是那个六祖的弟子呢，我们这是截取中间，六祖的弟子呢碰到这个智黄禅师的时候，就跟他谈这个入定出定的问题呢，就是智黄禅师问他的老师，他说是六祖，就请他来看六祖啊。所以黄文是说呢，就是智黄听了这个六祖的弟子的说法，就来见这个 慧能大师。慧能就问他说，仁者何来？黄巨树前，黄就把前面这个碰到六祖的弟子的这个因缘跟他讲，是陈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往，能所具名，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所以呢，这个也是要我们什么能够心空净空啊，心空净空，能所具名。我们看第七条圆悟禅师的哈，说依无住本呢，立一切法。金刚经云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古德云，一切无心无住着，事出是法，莫不皆恶，时有住则教故，岂能得变通耶？日月无住，日月住则无昼夜，四时住则失睡功，唯其无住所以流于无穷，是故住于无所住所以转凡成圣，即无作无为，无住妙用，于万有中得大解脱。所以这一段话讲到就是说，其实无心的话就是去不住着于境啊，无心者呢是不住着于境。那么为什么不住着于境呢？不是有一个境去不住着，而是境空故，所以不住着。那么境空是从境边讲，不住着是从心边讲，不住着是从心边讲啊，这个是无住着啊。所以呢，他引了这个维摩诘经说，依无住本立一切法。金刚经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边的话呢，依无所住，依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一段话呢，它是从无住生一切法的概念。这个呢，跟我们讲说心空净空有一点点差距。真正我们要讲的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一句话啊。那么固然维摩经讲的无住呢，它这个本性也是无心空的概念，可是它从无心空而生一切万法，这一边是呢无住而取而生心的一个概念。那么也就是说，法的本质啊，法的本质就是性空，唯其性空，所以呢能够万法流行显现一切。如果一切法不空的话，那么一切法呢就固着，没有办法运转了。这个在中论里面呢讲到很多次，这种啊法不空的话呢，则一切法呢被破坏掉，就法一切法就不成立，唯有法空一切法才成立啊。好，我们看下面第八条啊，无虚妄境界。赵氏六门说，六趣三界广大无边，若为观心人，何有得免无穷之苦啊？他说六趣就六道众生啊，三界色界无色界，它广大无边。如果只是光我们的心，我们心就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呢、啊、这个怎么可以把这个三界六趣的这种广大境界把它翻转过来呢？何有免无穷，怎么会这么大的东西可以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把它翻转过来呢？他说三界业报唯心所生啊，本若无心于三界即生。所以呢，这一切三界境界都是由我们的心所生的。所以华严讲说，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呢，如果无心的话，三界一切业报都当下粉碎啊，都消融净尽，所以就出三界了。我们看下面哈，中进路说论云呢，这个是属于这是第九条，说这是毗婆沙论的哈，说心能为一切法作名，若无心则无一切名字，当知世间世出名字皆从心起，以心随缘应物立号。这毗婆沙论说呢，就是像我们讲说，若因观法界性唯心造道理一样啊，心能够令一切法作名，就是作能够为一切法作形作相，没有心就没有一切的名字，就没有一切的万法。所以世间跟出世间都从心起，心呢随缘而建立了一切的这个境界。好，我们现在呢讲到第三段啊，第三段呢，净空无心者就是净空啊，净空。